再做梦这个就是好像是不能不相信了啊。那么就穿上了衣服啊，就起来对这个婆婆啊，对这个黄甫谦的母亲就是说这件事。他母亲说我也做这个梦了啊，我也做这个梦，有时候找他的哥哥弟弟，大家都是这样的梦。然后这个心里都不舒服，想睡觉睡不着了。然后这母亲终究是母亲呢，拿1200钱呢给他大儿子和这黄甫谦还有个儿，派他两个人呢拿这个钱赶快去骑着马到那个买他住那个地方，把他买回来，过600文他不卖给他加倍，给他1200。那么这是一个这个大儿子和那黄甫谦的儿子，一大一啊，一个是伯父，一个是侄子，他两个人去了。到那去的时候和人家一说，不卖，我们现在就要用他嘛，就只要杀他用他嘛，不卖，怎么说也不卖，给1200也不卖。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但是老大认识一个人，就是以前做过县长的呀，现在退下来了，去托他，托他的时候就向这个退休的县长就是真实地说了这件事。那么这个县长，这个退休的县长，那么受到感动啊，就来给他说情啊，那么勉强的算是把他买下来了。买下来了啊，就把他赶到旷野里边呢。这个哥哥就对这个猪说，如果你真是我弟弟啊，我们一同回家去啊。那么那个儿子说，就对他说，如果你真是我的父亲呢，我们一同回家去啊。好，说完这话呢，这个猪就是顺这条路就一同就回家去了。但是这件事啊没有很久啊，周围的邻居都知道，又见到他们家里人，你是猪的儿子，你是猪的母亲，你是猪的哥哥，使令这家里的人呢、啊，很没有面子啊，心里面也很痛啊。后来隔多少天的时候啊，就是没有别人的时候，就狮子和这个猪说话，说是因为呀、啊，儿子和这个父亲说，因为父亲你在世的时候做这些事情啊，今天呢、啊，我们的邻居周围的邻居啊，耻笑我们，使令我们抬不起头来呀、啊。那么你在生存的时候啊，你和徐贤这人是好朋友，能不能你到他家去住，我们供给你的生活，给你送饮食去，可不可以？那么这个猪就流泪啊，因为流泪呢就是到那个徐贤家里面去了。那么啊，到那去呢，不在家，不在这里住了。其实我看也没有用，人家照样还会提钱嘛。那么到了大业11年，这个猪就死掉了。这件事怎么流传出来呢？当时长安有个弘法寺，就是个寺庙，里面有个净林法师，他和这个黄甫谦呢是邻居，亲自看见过这个猪，看见这个猪这个事情。那么他出这家的长安的弘法寺在那住啊，这件事是在法院竹林上记载，法院竹林的作者叫道士，是道士法师，和道宣律师是兄弟，是兄弟。那么这位净林法师就把这件事告诉了道士法师，他就把这件事记录在这个法院竹林里面，这我们现在才知道这件事。那么从这件事看出来呀、啊，人死了以后没有断灭，还继续有生命的存在。第二，做善有善报，做恶有恶报啊！你在生存的时候做了恶事，你要到三恶道去，他这是到畜生道里面去啊。第三个件事，父母的钱你也不可以偷的，不逾而举还是有罪，还是报。你一定得到父母的同意，你才可以拿。人与人之间都是要经过同意的。说我们做事要向政府申请啊， 那父母不是也不是政府，你也要他取他同意，不取同意就是犯道，这个道就是有罪过的呀。但是我们不要不学习佛法，也可能会感觉到不是合道理，但是也只是而已，不知道将来还有后患这件事。但是佛法里面说的明明白白的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这真实不虚的呀。所以恶事是不可以做。好，我刚才说，我们头一天讲那个杀牛，牛不可以杀，老鼠也不可以杀的呀。所以这个人的生命体是不一样，但是心都是有明明白白的，都是明了的，都是很明了的。你杀他，他是不同意的。所以现在呀、啊，这经上说这件事，尤其是啊这个《般若经》啊，是观一切法空的啊，在一切法空里边呢，无有少法可得，容易引起误会。那么也没有善恶果报了，都空了嘛？是不是这样说的？善恶果报还是有的，但是也是诸法空，诸法空和善恶果报是不相障碍的，不相妨碍的。所以不应该啊，就是不予取啊。是自远离不予取，以教人远离不予取，这是慈悲呀、啊！啊，菩萨对我们这样说，这是菩萨的慈悲。佛对我们这样说，这是佛的慈悲啊！赞叹呢、啊，不远离不予取法，以欢喜赞叹远离不予取者，这个人呢，不予而取，就是不要做这种事。我说前天吧，我曾经说一句话，比如说是我们受了戒，不说谎话。说你们出家人呢，在庙里面生活，不说谎话也应该比较容易。但是我们在社会上做事可是不简单的事情。要说一句妄语啊，我能赚10万美钞。你要说真实话，这10万美钞赚不到。那么你是说真实语，你是说谎话？你说谎话，这是你要注意的地方。你可能感觉到困难啊，不说谎话很难，我说真实语很困难，说谎话很容易啊，很容易事情。但是如果你对于佛法里面讲的善恶果报有信心的话，我宁可不赚这10万美钞，我要说真实语，我不说谎话，这样子将来没有后患呢，将来没有后患的。我们现在我没有这10万，我的生活还很正常嘛，不要紧嘛。但是你要贪求这10万块钱呢，你去杀盗说谎话呀，将来呀受苦的时候你后悔来不及了，你后悔来不及了。所以佛菩萨慈悲呀，告诉我们啊，也不要杀生，也不要不予取啊，这样子。那么第三节是自不邪淫，教人不邪淫啊，赞不邪淫法，以欢喜赞叹不邪淫者啊。那这个不是夫妻啊，你不应该有这种事情啊。你这样做呢就有问题。现在好像没有什么，其实现在也容易有问题。不过不是今天，也可能明天就有事，也可能后天就有事情哈。这个现实啊，你要这样泛滥的话，越轨了，将来还有问题。你这个生命结束，将来还有问题啊，将来有问题的。但是我们肉眼不知道，只看现在啊，所以啊，很苦很苦，好，所以不应该这样做。自不妄语，教人不妄语，赞不妄语法，以欢喜赞叹不妄语者。我在三藩市讲经的时候，我也说到这个不净观的这件事。那个居士就是明明白白的向我抗议， 你们出家也修不进观，我们在家就是不修。其实呢，我感觉在家就是也不妨修一修。你修一修，你把这个欲心降低一点的，你就不会越轨，你就不越轨。不越轨嘛，是家里面也和乐，在外边也没有些不名誉的事情，不是很快乐吗？当然也有的人，我不修不进观，我也很规矩，当然这样也有哈。当然也有的时候也有特别情形的哈。所以在家居士也不妨啊修这个不进观哈，来腰束自己好一点哈。对，我刚才说这个不忘记这地方再说了哈。是这位啊学习般若的人呢、啊，自己不妄语，教人不妄语。也赞叹不妄语的事情，以欢喜赞叹不妄语者。虽然观一切法空，还是相信有因果的，所以不敢做恶事啊。这是不妄语，两舌恶口无利于语，已如是，也分这么四种。啊，也就是自不两舌，教人不两舌，赞不两舌法，以欢喜赞叹。不两舌者，两舌就是离间语，那个两个人的感情很好，但是对我有伤害，我从中啊用妄语来破坏他的感情，然后我从中得到利益，就是这样的。这恶口，恶口呢就是骂人呢、啊，哦，说些粗暴的语言来伤害人。这件事啊，就是人愤怒的时候啊，就会说出这种语言。这件事呢，我想说一个故事，说个故事听听哈。这个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有一天在说法的时候，好，正在大众嘛听佛说法的时候，来一个狮子，来狮子就卧在。我的就旁边，那么这时候这个大众就感觉到奇怪，怎么狮子来了呢？佛这时候啊就说出了四句话哈，是不眠夜场啊，疲倦道场，欲生死场，莫知正法。这是法句经上啊也有这四句话，就是不眠夜长，你夜间睡不着觉，你失眠了就感觉到夜间很长，如果一睡睡到大天亮就不感觉到是怎么特别长啊。不眠是夜长，是疲倦道场，走路啊感觉到疲倦呢，就感觉路很长，怎么走老半天还没到，就是疲倦了会有这感觉，要是不疲倦没这种感觉啊。这是怎么回事情呢？就是啊，佛回到竺国，佛成道以后，回到迦毗罗卫国的时候啊，就是佛这个时候在王舍城，在各地方宣扬佛法，很多的外道随佛出家，得阿罗汉果，但是那些外道多数是修苦恨的人呢、啊。这个脸，这个看上去又瘦又黑啊。那么净饭王一看呢，佛陀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，是个大庄严的境界。但是佛的弟子看上去也就不庄严啊，其实也是看表面上啊，但是都是阿罗汉是圣人，那是庄严，但是他只是看表面，看表面上嘛。说是这样哈，这个净饭王出主意啊。就是这个十种姓里面呢，很多都是富豪啊，富豪家的子弟啊，又白又胖啊，就劝他们出家，还有500个王子出家。出家这时候佛就命令啊，舍利弗尊者、目犍连尊者两位阿罗汉呢，带这个500个弟子到王舍城去，从迦毗罗卫国到王舍城去。就远离他自己的家乡，到那边去教导他们修学圣道。要圣道的时候呢，就这地方就是佛就说这句话哈，这个 你在家的时候啊，一天就是白天就是各式各样的玩乐的事情，夜间睡大觉，一睡睡到大天亮。现在出家了，吃饭吃的少一点的，就精进用功修行的，夜间睡觉睡的不那么多，就是不眠夜长。在家的时候都是富豪家的人呢，很少徒步走路，都是坐车啊。坐车吧，也当然自己坐那里很舒服吧。现在除了家托钵乞食的时候，就感觉要走路，疲倦道场啊，有这种感觉。欲生死差，这个人要糊涂呢，他的生死就会很长，生来又死，死来又生，没有完，就会很久很久在生死里流转。所以生死啊，欲生死差，莫知正法。不明白真理，这句话呢，就指这个狮子说的。狮子说的，佛说在毗婆尸佛的时候，毗婆尸佛出现在世间的时候，也和释迦牟尼佛一样，也到处的宣扬佛法，教化众生的。那么很多人呢，信佛修修圣道。那么当时那个地区有一个婆罗门呢，很有学问，在社会上很有地位，很多人都尊重他，恭敬他的这个婆罗门。他当然也知道这件事，知道毗婆尸佛出现世间呢，他本身是个读书人嘛，有学问，也是有智慧的，说是毗婆尸佛有大智慧，这智慧是怎么样，我去看看他，听听他说话，看看智慧是怎么样呢？就是他来了。他到这个毗婆尸佛这来的时候啊，毗婆尸佛正为这些比丘说法，很多的比丘啊，听毗婆尸佛说法。说法的时候啊，大家呀很注意的听法。他来了，大家不知道，没有注意，不知道他来。不知道他来，照理说也应该没有什么事吧？有事情。这个婆罗门呢，因为在社会上有地位，国王大臣呐、啊，很多的人尊重他嘛，所以他到什么地方啊，都受到人家的尊重，礼敬于他的。今天到毗婆尸佛这里来，没有人睬他，他心里面愤怒了，就说出一句话来啊，骂这些出家人呢。骂说出一句话来，骂这些出家是秃驴，骂的这么一句话就走了。佛释迦牟尼佛说他过去这么件事啊，他死了以后你就变成狮子了，变成狮子了，再从毗婆尸佛到释迦牟尼佛，在时间上说91个劫，做了91个劫的狮子，就是那一句话，那个嗔心呐、啊。发动出来这个骂辱诸比丘这句话造成的业力，使令他91劫的受做狮子，是欲生死伤，莫知正法。佛教是这个道理，你就是因为什么会有生死呢？就是你的业力，你的业力啊，你这个果报结束了。你的业力使得你又得果报，好，但是这个业力有轻有重，好，他这个嗔心发出来这句话呢，有这么大的力量，这91劫这么长的时间内，一直的做狮子，一直做狮子，这个狮子就是他这个业力能创造他狮子的生命，这个狮子的生命有这样的业力创造的，那就是恶口。这恶口当然是在里面有恶心呢，才说出来这暴恶的语言呢，创造出来这么多的狮子的生命这件事。所以啊，佛的慈悲啊，告诉我们不要恶口，你不要愤怒，不要发出这种恶口，发出恶口将来不好，将来有问题的，有后患的。所以是这恶口也应该是啊，自不恶口，教言不恶口，赞不恶口法，以欢喜赞叹不恶口者，啊， 这无利益的语言也分这么四种，比如是自不贪，教因不贪，赞不贪法，以欢喜赞叹不贪者。在下面是意业，前面是身业和语业，心里面呢是这个学习般若法门的人呢，自不贪，看别人的事情才不贪，教也教导别人不要贪，赞叹不贪的法，以欢喜赞叹不贪者，不嗔恼不邪见，亦复如是。这个邪见呢，就是他的思想有错误，不相信有善恶果报，做善没有善报，做恶没有恶报，那么就是邪知邪见了。邪知邪见也是各式各样的，比如世间上的事情啊，都是世间众生自己的业力创造的，但是你要说这是梵天创造的，那么就是邪知邪见了，就是不合道理。比如是自行谈挪波罗蜜，教人行谈挪波罗蜜，赞谈挪波罗蜜法，以欢喜赞叹行谈波罗蜜者。这个谈挪翻到中国话是布施啊，自己行布施波罗蜜，就是要啊，纯是利益人的心情来做这件事，要这样子好，那么你得到的功德就好一点。好，也叫别人行檀那波罗蜜，赞檀那波罗蜜法，以欢喜赞叹行檀那波罗蜜者。这里有个小的故事，我听讲一讲。好，有一个婆罗门呢，不相信有善恶果报这件事，但是他呢和很多人，那个经上说有500人，和500人呢合作到远的地方去做生意。那么中途经过一个大山呢，就是迷路了。那么呢带的这个食粮啊都吃光了啊，就没有饭吃了，连续饿了3天，大家都很苦。但是前面看见前面有树，有树林，因为那里可能是有人家吧，他们就是走到那里，到那去看也没有人家，于是乎大家在那哭，这没有饭吃恐怕要饿死了。但是那个树有，我们佛教是说有树身，这个树身看见这么多人来了哭什么呢，就现出这个身相来啊，就问这些人，你们哭什么呢？他们也就如实地说，我们走迷路了，没有饭吃，已经饿了3天了啊，我本来因为这里有人家，看着没有人家我们失望了啊，所以感觉到心里面哭，感觉恐怖啊，不要哭不要哭，我给你们饭吃。那么这个树身那么一伸，这个手这一扬呢，从这手里面就出来饮食，出来很多的呀饭呐、我现在说有很多面包，很多的好东西吃，也有水就出来。这500人吃的很好，还有马，就大家都吃饱了。那么这个人就感觉到奇怪呀，怎么呢？我们没有看见这个人，怎么一伸手这个手能出来这么多东西呢？你怎么回事呢？你有这种本事呢？他就告诉他说。说我以前呢是在迦舍佛时代呀，我是个贫穷的人，我在城市里边呢一个街角那里做小生意，我在那做生意，有出家人从那边走过来呀，要乞食，不知道这个情形嘛，我就这个手指指出那个地方是个有钱的人，你到那去托钵乞食，他常做这件事。我今生呢这个手就是有这种功德，我一伸手要黄金就出来黄金，要面包就有面包，要水就有水，就是这样子。哦，这些人讲哦，前生啊的行为有后来有果报的，于是乎相信有善恶果报。那么这里面说自行檀那波罗蜜，教人行檀那波罗蜜， 赞檀罗波罗蜜法，以欢喜赞叹行檀罗波罗蜜者。这个贫穷的佛法上不可以偷盗，好，但是佛又赞叹这个布施这件事，这看出来一件事是什么呢？贫苦的人呢，你要好好的去找一个职业去谋生活，但是有财富的人呢，要同情贫苦的人，应该发慈悲心呢，救护这贫苦的人。贫苦的人呢，你自己呀，不要放逸啊。释迦牟尼佛的思想是这样的：自性施罗波罗蜜，教言行施罗波罗蜜，赞施罗波罗蜜法，以欢喜赞叹行施罗波罗蜜者。这个施罗翻的中国话是戒，就是对他人有损害的事情都不要做，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、妄语、饮酒，对他人有伤害都不做，那么就叫做戒。你要做这些恶事，那么就是犯戒了。好，这个也分这么四种不同：自行禅提波罗蜜，教言行禅提波罗蜜，赞禅提波罗蜜法，以欢喜赞叹行禅提波罗蜜者。这个禅提翻的中国话就是忍辱啊，忍受羞辱。这个忍受羞辱这个事也是很难的，别人回辱你，你心里面不动嗔心，这很难，好，很不容易。这个在这个经上说啊，说这个释迦欢音这个人呢，欲界有六天，由下向上数，四天王天是第一层，第二层就是倒立天，这个释迦欢音就是倒立天的王，啊，可以翻个天主。这个人是爱好和平的，但是说爱好和平这句话也还是有问题。说这个须弥山这个地方啊，原来是阿修罗在那住的。这个释迦欢音这些天呢，他们来了呢，也到须弥山这来。这个大毗婆沙论说这件事呢，这天上的人，这个天人呢，有大威德境界，就是大福德境界。阿修罗也是有福德的，但是和天不能比哈。这天上的人就说，手指这个阿修罗，飞如飞蛾类，如飞蛾类。那么阿修罗就是向后退，退，就把须弥山让给天神天人住，阿修罗跑到大海里住。然后这个天上的人和阿修罗说，我们爱好和平，不要有战争。这件事真是我感觉到也是，这句话是好听的话呀，还好和平，但是你把人家地盘占领了以后讲和平，你看这个事情。那么但是这件事就是有冲突嘛，所以这个阿修罗常常和诸天和释迦欢音呢作战，你讲和平是骗我们呢，说他是他们有作战的。作战的诸天呢，大家性格是比较和平一点的，但这个阿修罗就是这个凶猛一点的，就是和诸天作战，作战之前见面就是骂这个释迦欢音的，恶骂。骂的时候释迦欢音不骂，你骂我，我不骂你。那么释迦欢音呢，还有周围有些为释迦欢音做事的人。说是啊，你为什么这样子也受他的回辱呢？释迦欢音说呀，我们不要和愚痴人一般见识，好，我们应该呀，修这个忍辱法。说是你说你忍辱，但是他不说你忍辱，他说你怕他呀。释迦欢音说呀，愚痴人就会说我怕他，但是有智慧的人，你会赞叹我忍辱。愚痴人说我怕他，这愚痴人说我怕他，有智慧人说赞叹，这两件事你取哪一个呢？我宁可取智慧人赞叹我是真实的，愚痴人说话不能做准的。那么这个释迦欢音拿出这么个理由啊， 应该人是应该忍辱的。这个佛教也是主张忍辱，主张忍辱就是啊，这些不，我头几天说过这件事哈，这些回辱我们容易使令我们愤怒的事情，我们佛教徒修忍辱，心里不愤怒，心里不要愤怒哈，心里面用智慧啊去解决彼此的冲突。你愤怒不能解决问题的，佛法是这样说。并且修学般若波罗蜜的人呢，观一切法空，但心里面是不动心的，自然是能忍辱。但要是我们不能观一切法空啊，那当然这件事很困难啊，我受他的气这个是很难的啊。所以佛法里面讲行菩萨道的人呢，是应该修忍辱波罗蜜的啊，也是分这么四种。自行毗梨耶波罗蜜，教人行毗梨耶波罗蜜，赞毗梨耶波罗蜜法，以欢喜赞叹行毗梨耶波罗蜜者。毗梨耶翻译中国话是精进啊，宣杖三杖翻个勤啊，勤啊，精勤的勤啊，勤惰的勤，不懈怠的勤，就是啊，一直的做功德而不懈怠，那么就要勤啊，这也是很重要的事情啊。就像人做生意，一直的做，一直赚钱，就是类似一样啊。所以我们做功德也是应该这样的，不要就是做一样功德就不做了，懈怠下来。比如说修止观啊，做禅，都是应该精进的。是自行禅不挪波罗蜜，教人行禅挪波罗蜜，赞禅挪波罗蜜法，以欢喜赞叹行禅挪波罗蜜者。这个禅挪波罗蜜呀、啊，翻到中国话是静虑啊，寂静的静，思虑的虑，静虑。在寂静中啊，心里面有观察的智慧啊，那么叫做静虑。这个静虑呀、啊，在这里说，我们从两方面解释它哈。我们呢，人间的人呢，有欲落，这个得到禅定的人有三昧落。好，人是愿意离苦得乐是对的，这个要求是对的。但是人间的欲落不是太圆满。好，就是会引起很多的苦恼的事情。要是得了三昧落，就是得了禅定以后，有三昧落，有清安落，没有这些苦恼的事情，人间这一切的苦恼都没有。好，但是啊，如果你没有学习佛法呢，它也会死亡，也还有结束的一天。那么这个禅挪波罗蜜啊，里边是有落，你成就了会有快乐，而这得到禅定的人呢，当然是在人间的人呢，修修禅定成功了以后，那么终究有一天呢，这个生命体结束了，就会升到天上去，升到舍界天或者是无舍界天。到天上去的时候，不老也不病，好，和任何人都是和平的，寿命还是特别长的啊，不像欲界天呢，寿命还不没那么长。那么呢，在天上啊，享受三昧乐，好过人间很多很多的问题啊。但是佛教徒要修学禅定呢，那是又一回事，和世间人一和非佛教徒修禅定又不同了。非佛教徒得到禅定，升到天上去啊，不老不病，很快乐的多少劫的寿命，到时候又死掉了，死掉了以后可能来到舍界天，也可能回到欲界，回到欲界天也可能来到人间，可能从天上直接跑到地狱去了，也有这种事情的。所以那件事也不是一定圆满。但是佛教徒要是学要禅定是怎么回事情呢？是为了成就般若波罗蜜，成就般若波罗蜜。般若波罗蜜啊，它有 从转凡成圣的态度来说呢，它有两个作用，就是第一个作用能见到诸法实相的真理，能见到真理；第二个作用能断除烦恼。而这样的作用要靠禅定才能发出来，你要得了禅定，在禅定里面观一切法空，这件事很容易成就。你要没得了禅定不行，你心里面分别一切法空那可以，但是不行，他不能够断惑证真，办不到。所以佛教徒啊，为什么要修禅定呢？就是为了般若波罗蜜的关系，见到真理能断烦恼，就成为圣人了。成为圣人以后，你就可以弘扬佛法，广度众生，可以做这件事。如果说是啊，你没有见到真理，你没有断烦恼，你在凡夫的时候啊，弘扬佛法这件事很勉强，咱也可以做多少，这是很勉强。你不能和圣人相比的，因为得了圣道以后啊，见到真理，断了烦恼啊，得了圣道以后，就绝对不到三恶道去，把这件事，这问题解决了。要是你还是凡夫，你没有啊见到真理，没能成圣道啊，三恶道是随着你的，你还有可能跑到三恶道去。你说你弘扬佛法，有的时候你会做错事，还会跑到三恶道去，还有这个问题啊。所以佛菩萨啊，在经论里面呢，虽然是也赞叹凡夫学习佛法，也要弘扬佛法，但是就对这件事有点担心，还有顾虑啊。所以赞叹呢，应该是赶快的修修圣道，得了无生法眼以后啊，安全了，安全第一，再不是到三恶道就受苦了啊。而且行了菩萨道以后，修般若波罗蜜，有力量灭一切罪。你读这个十六观经啊，那个下品，十六观经有九品往生啊，那个下品那个地方那个人，当然他可能是佛教徒，做了很多很多的恶事，罪过多得很呐、啊。那个三恶道就等着他去的，但是临命终的时候有善知识帮助他念佛啊。他的正念提起来了啊，就往上阿弥陀佛国去了。到了阿弥陀佛国，他在娑婆世界做了很多的恶事，怎么的呢？这笔账怎么算法呢？观世音菩萨他从莲花化身以后，观世音菩萨来为他说诸法实相来灭罪。这看出来学习般若波罗蜜能灭罪。我在这里说一个故事，有一个人呢，欢喜打猎，到山里面打猎啊，就是杀生，也是罪过呀，这种事情。但是在那个树林子里面看，遇见有一个包，有张这个纸包着一本，有个纸包住一个包，打一看那是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。但这个人还是读书的人，哦，他得到了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呢，就是捧回家去，天天念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哈，天天念念了就念，天天念，天天念，可能他念到2000多部，假设一天念一部，要念2000部，念多少时间？他念了很久了，这一天呢，有病。有病了啊，家里人因为他死了啊，就是好像就是不省人事了啊，看他还是喘气啊，可是你见和他说话都完全都不知道了。过了多少天嘛，他又苏醒过来了，说你怎么回事情？他说我就是离开家了。就是有人呢，有两个人架着我走了，走了走走走，都到地狱去了，到了阎罗王那里去了。阎罗王去了啊，那么就是这个有排队，好像 多少个，有十几个人排队，排队。他好像是在后边，那些人呢，当然是有罪，那个鬼玉竹啊，拿着红色的一个丸药丸，三粒丸，叫那个人张个嘴，那么那个药丸就投进去，投到嘴里，一投进去，这个人就变成猛火了，就很燃烧，烧老半天呢，火又灭了，这个还是个活人，这也就过去了。第二个第三个都是这样，最后挨他的班了，挨他班人家看阎王爷就是宣布他的罪状，哈，你是杀了很多的生命，罪过无边啊，所以你把嘴张开，那也是这个红色丸投进去，投进去不起火，不起火，再投也不起火，连着投三次不起火。哎呀，阎王爷好，我说就你还有做过什么功德的事？说是我念金刚经，天天念金刚经，念了三千多部，念了三千部两千部。哦，原来你有这个功德，好，释放你哈，你还回去了。念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有这个功德。但是我想各位居士不要误会，不要说金刚经能灭罪，我就广造罪，造了很多恶事，不可以这样子的。你又不造罪，你也能念金刚经啊，那么一点过失没有而有功德，不是更好吗？所以般若波罗蜜啊，能够灭罪，还能够断惑正真，是令你转凡成圣，是应该学习般若波罗蜜，学习般若波罗蜜是很好。而般若波罗蜜呢，一定要禅波罗蜜的支持，一定是心里面寂静，寂静住，在寂静住里面观一切法空，要这样才可以。你要不一点不学习禅，你是虚妄分别心、散乱心去思维一切法空，不行，力量不够。所以应该学习禅，也应该学习般若波罗蜜。好，自性般若波罗蜜，教义性般若波罗蜜，赞般若波罗蜜法，以欢喜赞叹行般若波罗蜜者，自修内空，教人修内空，赞内空法，以欢喜赞叹修内空者。这内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，我们的生命体是内，与我们生命体相对的外边的舍生相位处法就是外。那么学习般若波罗蜜，观一切法空，太广泛了啊，你应该先从自己身体开始观察，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是因缘所有的，是自性空的，应该这样观。这样观呢，就是你自修内空，也劝别人修内空，赞内空法，以欢喜赞叹修内空者，乃至自修无法有法空，教人修无法有法空，赞无法有法空法，以欢喜赞叹修无法有法空者，应该这样子啊，这样做。我这么思维这件事，我们凡夫啊，你不修小不修小圣道，你不修这个四念处，四念处就是般若波罗蜜，你不修小四念处啊，当然这个贪嗔痴就是活动，贪嗔痴不会自己自动的消失的。他就是要活动。那么你要学习般若波罗蜜，学习这个四念处呢，这个贪嗔痴就会逐渐的就消失了。消失了的时候啊，你心里面太平，心里面就是没有土匪，心里面没有土匪了，心里面老是寂静的。你就看见什么呢？令人极欢喜的境界，你心里面还是寂静，心里面不动。如果你不修消四念处的时候，你看见恐，所以有一条毒蛇来了，你心里就是会动，好，老虎来了，你心里也动，你看见特别可爱的境界来，你心也是动，你就心随意境转呐。表面上不管是你是什么人呐，事实上就是这样子。你不修要圣道，心里面老是动乱，老是动乱。要修要四念处呢，今天也修，明天也修，慢慢心里面就寂静住，心里面太平。好， 我昨天曾经说这个嫉妒的事情，实际凡夫都是这样子嘛，凡夫嫉妒实在就是嗔心嘛。遇见事情心里面嫉妒，可能自己知道不应该嫉妒，但是你做不得主还是要嫉妒，你心里面也不舒服。要是修这个波尔波罗蜜，这四念处，我内空外空内外空，空空大空第一空，修的时候心里面不嫉妒，心里面寂静，那你看很舒服吗？很明显的呀，修学波尔波罗蜜是能够啊扫除内心的动乱，扫荡一切的动乱，使令你的内心的世界是太平的，是和平的，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？是应该这样学习，自入一切。